弟兄姐妹们平安，朋友们平安。感恩节过后，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迎接圣诞节的到来。那每年按照惯例，白宫啊，在感恩节的之前都会举行有一个很有趣的仪式。什么仪式啊？火鸡赦免仪式。这两个家伙他在白宫里边有他的专门的卧房，哎。那今年有幸被美国火鸡联盟推荐入选，接受特朗普总统豁免的两只火鸡。一个呢叫棒棒腿，一个叫许愿骨。那这两只火鸡经过白宫确认之后，每年都是这样的程序，在网上经过民众的投票。你看，这是投票的结果。结果棒棒腿呢是60%获胜胜出，然后呢就赢得了豁免权。那许愿骨呢，他就作为一个替补的队员，假如说在下一年的感恩节来临之前，这个棒棒腿不幸夭折了，那他就会作为一个替补接受一些民众的去参观访问。那历年来，唯有奥巴马总统他破例每年将两只送到白宫的火鸡全都豁免了，通常是有一只豁免，一只作为替补。那他这等于是每年都有两只豁免了，所以一贯呢，以幽默著称的特朗普总统，他说今年感恩节前，就是在11月21号，他有妻子叫什么？第一夫人，第一夫人叫什么？看这儿，这上有没有？没有。梅拉尼亚，他的小儿子叫什么？拜伦，梅拉尼亚和拜伦陪同下，在其上任后首次白宫的火鸡豁免仪式中，他宣称，他说我记得前总统杜鲁门当时把火鸡联盟送来的火鸡给吃进肚子里了。他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好总统，那意思呢就是执行豁免权。所以你看他这个高声的在喊着要豁免他们俩。所以他还表示，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说自己上任之后呢，积极的推翻前任总统奥巴马的多项的行政命令。那这次呢，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说，奥巴马总统去年赦免的两只火鸡的命令，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翻案呐。所以他笑着宣布说去年的两只，一个叫鼠鼠，一个叫球球 ，Twitter 还是 Totter， 说你们呀可以松口气了。那赦免仪式之后呢，替补火鸡许愿骨将陪同那个棒棒腿儿，被送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在那里饲养，供人去瞻仰。那叔叔和球球呢，现在也在那里，所以他们这四只火鸡，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们可以在那里安度晚年。大家知道为什么送到弗吉尼亚大学吗？据说那里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家禽的科技研究的阵容的队伍，所以那边的学生很多都建了那个鸡舍。这就是刚才他提到那个杜鲁门总统，当时呢很多火鸡养火鸡的人送给他，可能有一只他给吃了，但不一定是这49年这一次。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火鸡家宴，感恩节的时候。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他在休假的营地，也是有一个火鸡的一个宴。 所以比较简单，看桌子上摆的。那接着，美国白宫每年感恩节举行总统的豁免火鸡这样的传统的仪式，可否令我们基督的信徒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的实践和行动？最近，我说到最近一期的《印洲华报》，大家可能有的看过，有的是在咱们这放了好几年，也没有人去动它看它。那在这一期《印洲华报》上呢，登载了两篇值得我们思想阅读的文章，一个呢就是怎样做一个不讨人厌的人。上半部分，那另外一篇呢是生活原本没有烦恼，也是上半部分，都是转载的文章。那我们来看看生活原本没有烦恼的这里边，他开头有这么几句话，他说：“生活原本没有烦恼，当欲望之火被点燃后，烦恼就来敲你的心门了。”他说：“生活原没有痛苦。”当你开始计较得失，贪求更多时，痛苦便来缠身了。他说：“心好，一切都好；心快乐，一切都快乐。人生的冷暖取决于心灵的温度。”这句话，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人心灵的温度如何来测度，如何来把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借着哥罗西书3:12-17的经文，进入哥罗西书系列讲章的第11讲，也就是信徒新生命的见与行。我们分两部分，这一部分呢是由3:12-17的经文，就让上帝的话为我们心灵的温度做把脉、诊断、医治的工作。首先呢，是从哥罗西书3:12-14，我们来思想赤守新道德观的美德，也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实践。我们看第12节经文，哥罗西书3:12，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很明显，经文再次为我们列出了一个是德行的清单。上周我们已经领略了圣经中所列的一系列令人感觉到恐怖甚至压抑的恶行的清单。那些虽然看起来甚至一想起来都是那么负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自古至今，从初代教会直到21世纪的当今教会，圣经中上周我显示给大家的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些恶性清单，那些东西不单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泛滥，而且在已经接受洗礼、同基督耶稣一同死去复活，并一同被藏在上帝里面的信徒身上，那些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依然是苟且偷生，顺着教会血液中营养的管道四处转移，侵害教会的整个肢体。所以经文强烈的呼吁警示我们，说什么呀？前面几节经文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致死在你们身上作祟的那些属世的欲望，因为这些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有一段经文我们现在读来可能会更感觉到意味深长，马太福音5:29-30，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把它挖出来扔掉，损失身体的一部分比整个身体陷入地狱要好得多；假如你的右手使你犯罪，把它砍下来扔掉， 损失肢体之一比整个身体下地狱要好得多。我们身上那些因为属灵的癌细胞、那些肿瘤侵袭而被圣灵切割、除掉、截取之后，留下的残缺的那些部分，有没有可以填补替代的呀？有，这些属灵的替代的这些，修补我们身体的器官。那些溶液，就是经文中所列出的德性的清单。我们来看看，上周列出了一大堆的罪行的清单，那这一次呢，我们看一些德性的清单。哥林多后书6章6、7节，我们以纯洁知识、忍耐、仁慈，更借着圣灵真挚的爱、真理的信息和上帝的大能，来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以正义做武器攻击敌人，也保卫自己。加拉太书5章22节是大家最熟悉的圣灵的9种果子。这些，那以弗所书4章2到3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腓立比书4章8节。他提到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因为那是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4节，你们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第14节，要持守着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显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求生活、建家业，所经营、所沾染的那些恶性清单中所列举的那些地上的肢体属世的欲望，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医治去治死他们，如果愿意的话，或许需要接受1次、2次、3次，甚至更多次的手术，才能够将它们一一切除去掉。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身患癌种，经历一次一次的大手术，将整个的病灶包块切除或者截去某些肢体之后，还要接受继续下来的痛苦的化疗、放疗。并且还要无奈地面对那些伤残的肢体。但是，请弟兄姐妹们留意，属灵医治的大能为愈后的恢复预备了无限的盼望，预备了无限的信心了。因为圣经中所列举的一个个的德性的清单，是为我们预备的美容修复的容器，是为我们预备的组织器官以及体能恢复健康行走的拐杖。哥罗西书3章12节这里提醒我们信徒，受洗之后就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了。所以大家注意，这个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三项原本是属于犹太人所独享的恩典呢。你看，最早在《申命记》7章6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本是以色列民他们特属的这个，而新约圣经在此呢，就将这个原本属于以色列人标榜专属的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用在了以格罗西书信徒为代表的所有外邦人的身上。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说上帝的爱和恩典是赐给全人类的。没有一个族类或者团体是可以得天独厚而专享的。 所以，成为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我们身上就要有圣洁蒙爱的标志。这标志是什么？就是经文这里所列出来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五大德性特征在哥罗西书3:12显示出来。那这个恰巧是以前面第八节3:8经文所对应的，要弃绝、要脱掉、要出去的五大恶行相对应的。哪五大恶行还记得吗？要翻翻圣经可能都知道：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身上，我们里边的流浪孤儿式、惯式心态，不可能在朝夕之间的顷刻之间改变。所以经文这里所列的五大德性的特征，主要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反映在人际关系方面。就是要从我们在教会中互相之间相处的关系开始做起。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在信徒教会生活中，相互之间关系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弟兄姐妹们，不单是异常重要，而且是异常之难的重要。弟兄姐妹们，这是需要上帝赐下恩典，让我们经历刻骨铭心的磨练，甚至经历上帝的责打、惩罚、教训，才能够从生命的深处发生根本的改变。由此，请大家注意，12节这里有一个字，叫“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注意这个“存”字，其实这个“存”字呢，和前面上一次第10节我们经文中所讲到的穿上了新人的穿是同一个字。这意思是什么呢？是穿上基督，披戴基督。能不能存在心里，其实是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存在这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呢，就先要从外表怎么样呢？先穿起来，先披上。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修订版和合本的。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所以弟兄姐妹，别小看这存和穿，仅仅是一字之意，或者一字之差。穿是外表的德行，但是外表的德行是掩盖不住我们内里的罪行的，弟兄姐妹们。存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德行。在教会中，不同的信徒肢体经历，从穿到存，这之间的改变，长短是不一样的。这全在于，不在于我们个人，全在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每一个信徒，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受洗之后，穿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是否还完整？是否已经破烂不堪、衣不遮体了？如果是，就祈求上帝为我们重新穿上那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新衣裳。然而，省察之后，假如省察之后我们发现，哇，受洗之后，上帝为我们穿在身上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五大德性，已经融进我们的皮肤、肉内，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了。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唯有感激上帝的恩典，说阿门吧。 我们什么时候能为我们自己说这样的阿门呢，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就要穿上。刚才提到这个弟兄姐妹提到特朗普总统的推特的风波，好像他特别喜欢在推特上发表一些东西。那前不久在亚洲五国之行回来之后呢，哎，总统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说：“你们觉得三名 UCLA 篮球队员会说特朗普总统谢谢您吗？”他们本来是要坐10年牢的，大家听说过这个事件没有？有3个年轻人，即是代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的棕熊队，前往上海参加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的顶级篮球赛——西太平洋12校联盟中国赛的开赛的友谊开幕式。的3名队员，他们经由杭州前往上海期间，被控在路易威登等3家奢侈品商店盗窃，而被警方滞留在中国大陆，预备接受刑事处罚。那由于特朗普总统亲自向习近平主席求情，使得他们被释放回国。我们可以想象，这3名球员原本他披挂所穿戴的，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最富裕的国家，享誉世界的著名的高等学府 UCLA 的那个学府的那个大学的骄子的那个外衣，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3名球员中，这个人认识不认识？里安基罗，鲍。提到鲍这个名字，喜欢篮球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皮带的什么？篮球家族，前 NBA 这老大，这老三现在在高中已经很有名的，这就是那个。老二，李安豹，他们家族的品牌大家知道吗？BBB，Big Ball Brand，这个篮球运动鞋在北美市场一双鞋的价格是多少？495美金到695，还有900上千的。在世界各地，他们家还有设有专卖店。到上海以后，因为他被扣留了，所以只有他弟弟和他老爹在上海的专卖店还跟人见面呢。3位球员在返回美国后，虽然在学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向队友、向教练、学校以及中国民众表示歉意，但就像其中有一个孩子所讲的，他说：“我知道这事不仅是令我的学校失望，也令整个国家失望。”目前，他们3个人面对校方的是继续做深入调查，并且受到无限期禁赛的处罚。那事发之后呢，对这个事情感觉非常失望的，就是西海岸太平洋12联盟的理事。他说：“这毁坏了积极正面的大学生运动的形象。”这话跟我们很相通啊！我不说是咱可能是不是觉得是个大陆的官员讲的？违背了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所以请问，教育和文化背景能够遮掩住那里边的流浪孤儿惯世心态的流露吗？我们看下来，接下来的经文。接下来经文就是敦促我们在穿上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5大德行的特征的衣裳之后，又特别强调说，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在前面我们刚才所浏览的那些德性的清单中，多次提到温柔、忍耐。温柔的反面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无理，是粗暴。那忍耐的反面是什么？忍耐的反面，我记得前面咱们详细分享，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愤怒。所以，信徒之间如何在相互的生命关系中实现这五大德行？其中呢，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就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从这两个彼此开始，包容和饶恕。那在上一讲，从我们印第安纳州的州府印城共鸣教会戴维·布莱克本牧师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痛失妻子与未出生的女儿之后所经历的那个悲伤、生命的挣扎和恩典。其实对他来讲最难的就是从心底里对那三个破门抢劫凶杀的少年犯的真正的饶恕。大家还记不记上次我们分享他的感受，他的饶恕的经历？他说饶恕是每天的决定。他说因为我昨天饶恕了袭击我太太 Amanda 的人，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再次的选择饶恕。那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三节经文，这里是让我们从信徒之间的嫌隙开始学习包容和饶恕的功课。从嫌隙开始学习包容、饶恕，这个功课难不难，弟兄姐妹们？难不难？应该是不难吧我们来看看嫌隙这个词的原本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不满、抱怨的因素、理由。不满和抱怨与凶杀，这相比程度如何呀，弟兄姐妹们？那如果说嫌隙你要是包容饶恕的难的话，那凶杀怎么能实现包容和饶恕？所以有人说这两个相比，不满或者抱怨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许多时候引起不满、引起抱怨的原因并非什么原则大事，甚至呢，是因为一些误解、道听途说、猜测等等所引起的。由此令我们信徒之间放弃温柔和忍耐，而走向其反面的极端，就是无理粗暴，甚至引发不满、报复、愤怒，实在与我们蒙恩得救的身份是不相匹配的呀，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在此给我们了学习的担子，其实并不算重哎，而且给出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最高榜样。进入格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后边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提到主的饶恕和我们人对抱怨埋怨的饶恕，那简直是两个大极端的饶恕。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我们人类的饶恕，用此来唤醒我们抛弃嫌隙、舍弃不满和抱怨，而实现对弟兄姐妹的饶恕。两者相比，代价孰轻孰重啊？由此是不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饶恕所体现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福音。饶恕和福音应该是挂钩的。 饶恕是我们信徒对基督耶稣福音的身体力行的生命的展现。接着，格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包容之后，饶恕之后的又一个功课是爱。大家注意啊，这又出现了一个字儿，哪个字儿？要敏感一点，要存着爱心。其实这和十二节的那个存字是一样的，是穿，是披带，弟兄姐妹。新汉语译本，在这一切之上要还要穿上爱，爱把这一切完美无瑕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经文让我们穿上爱，是穿上怎么样的爱呀？穿上怎么样的爱？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记住这一点。我在这个台上已经分享过不止一次两次了。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命令的目的是要激发爱，这爱是从纯洁的心、清白的良知和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弟兄姐妹们，经文再次谆谆地告诫我们，要穿上、要披戴的是基督的爱，是从纯洁的心、清白的良心和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爱，并非存在于我们的流浪孤儿惯世心态中的那种本能所发出的。那是什么样的爱？私欲的爱、污秽的爱、伪善的爱，甚至是沽名钓誉的爱、损人利己的爱，甚至可以说是糊里糊涂的损人又不利己的爱。唯有来自基督耶稣的爱、圣洁的爱、无私的爱、牺牲的爱，才能够实现信徒之间完美无瑕的连接。所以以后我们要张嘴闭嘴说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是从我们穿上披带的那个基督的爱呢，还是存在我们里边流浪孤儿惯世心态的那个，完全从为了这个、为了我而发出的那个爱？我们回头看一看，格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几节经文，从爱、从包容、饶恕，到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一切生命的美德都是需要祈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信徒穿上的，更要祈求主耶稣基督不断地为我们更新、坚固这披戴和穿着，将我们原来自己固有的里边的丑陋严严地遮盖，使人所看见的不再是我们的本相，弟兄姐妹，而是主耶稣基督。直到有一天，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穿在身上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和爱，这些来自于基督的德性，能够融入我们的肉体，能够渗透进入我们的血液之中。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呀？什么时候能到来，弟兄姐妹？盼望弟兄姐妹们从家庭中、夫妻关系、父母长辈与儿孙之间的关系开始，以至于从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中，让我们自我省察，身体力行实践这美好生命德性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怎么样开始呢？怎么样开始我们身体力行的实践呢？那就是接下来经文，我们心灵生活实践的先导。 格罗西书3章15到17节，奉主耶稣的名为先导，实践灵性生活。我们先看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平安、和平，其实这也是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那经文在此呢，却提示我们说，基督耶稣已经将这一份呈现在世人面前，无论犹太人、外邦人，盼望的平安都归我们的盼望，不是他独有能盼望，要盼望的。这就是前面11节经文所讲的。那第15节经文这里，做主这个词儿，大家注意，做主这个词的本意是审判、决定、控制、管制。那所以在此的意思呢，就是要以基督所成就的平安和平作为我们实践美好生命德性的衡量标准，做量尺。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都能够拿着这个量尺，我做了一个尺子，盼望咱们教会将来能不能做成一个钥匙链儿一样。每天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上这个量尺。在我们与家人、与朋友、与同学、同事、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自我省察。只要和人有关系的时候，要自我省察。平安吗？和平吗？爱吗？包容吗？饶恕吗？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吗？量谁呀，弟兄姐妹们？可不是说拿着这个量你呢，量他呢，量我们自己。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为了要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使你们，为了使你们有这和平，上帝选召你们归于一体。最后加了一个，你们要感谢。好像不太连，是不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说愿基督的平安主宰你们的心。正因为这一目标，你们被召选为一体，感恩吧。哎呀，我读了这段的翻译的文本，我真是觉得心里好美呀，感恩吧。所以，我们看16节，应该是3章啊。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16节经文再次出现了一个什么字儿？出现什么字儿？又出现了一个存。但是这个存字呢，它的确实的含义是在内里的意思，是住。是居住的意思，前面是批带，到这儿要存了，要居住了。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要让基督的道理、基督的信息、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常住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住呢是动态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是丰丰富富的。不像今天高等发达的技术一样，将一本微小的电子圣经静静地让它躺在我们的心窝里某一个角落里，躺在那里，然后干嘛用？我不敢多分享啊。它在我们里边是要发挥影响的，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就是目前在我们脚下最风靡的正能量的影响。 有一位老的传道人感叹说：“说基督的平安并不等于环境上的顺遂，也不保证一定不遇见逆境。无论环境的顺与逆，因着深藏在我们里边上帝话语的光照，基督的平安定会使我们的心思超脱环境的限制。”接下来一句话，我们欠缺不是因为没有主的话语，不是因为没有。到处都有，许多心里边也都有，而是我们自己的愚昧没有受到主话语的光照。这是一位老传道人，他所体会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一节经文是为我们信徒身体力行实现来自于基督美好生命德性所立下的最不难，也是最难的一个依循的原则。第17节，无论做什么，或者说话，或者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也就是，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去做。有句话说的特别经典，而且特别的到位。他怎么说？说。能不能奉主的名去做什么，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心里都知道的。这句话耐人寻味啊！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心里都知道的，能不能奉主的名去做什么事情？因为无论做任何事情之前，无论对任何事情产生的任何感觉，如果不能奉主的名去接受而付诸于行动的话，都是我们应当立即拒绝而停止的。如果我们奉主的名，就不会被自己的感觉所欺骗，就不会被自己的冲动引诱而陷入最终。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了，弟兄姐妹？那我本周刚刚收到最新一期的，有一个海外校园，上面摆了一些，有一篇呢，它里边有一篇文章呢。题目是"工作是一场呼召"。这篇短文讲述了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搬砖者的三种静态的改编版。他的故事梗概呢是三个搬砖者被问"你在干什么"的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个人极不耐烦说："废话，你没看到我在搬砖吗？一个砖5分钱，你去去去，我别耽误我挣钱。"第二人回答呢，很自豪，说我正在参加盖这个城市最美的一栋建筑。那第三个人无比喜悦，说上帝选我为他盖一座教堂。那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解读《论语》《庄子》的，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女教授叫什么？哎，于丹，她引用《论语》，她说。这三种人呢是智之者、好之者、乐之者。他在企业讲座中他说呢，他说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这企业中有三种人，是悲观主义者。他说爱岗敬业的人呢是职业主义者，说爱岗敬业、享受工作快乐的是理想主义者。那咱们这个海外校园的作者呢，称这三种人分别是什么样的人呢？为肉体苟活而做工者，为今生成就而工作者，为上帝神圣呼召而服侍者。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开始借着生活原本没有烦恼上半部分那篇短文里边所提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说人心灵的温度如何测度，如何把握？求上帝赐下恩典。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上帝神圣呼召而服侍的人。阿门吧，阿门。